我也很喜欢这首诗歌啊。
我都喜欢这首诗歌。
啊，不晓得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谁呀、
啊？你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谁？
啊，是那个 Beverly Shea。
Beverly Shea。
他是呢，这个 Billy Graham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
他是郭培利一个好的同工。
啊，他也很会唱歌的。
他都很会唱歌。
啊，那么他写的这首诗歌啊。
他写了这首诗歌，
感动很多人，
感动了很多的人。
那么有一次啊，这个英国的女王到美国的白宫去做客。
有一次英国的女王呢到美国白宫做客。
那么这个美国总统呢就请来了一个黑人的歌星啊，那么在这个宴会上面呢，那么请他唱歌。
咁咧，美國總統咧請咗個黑人嘅歌星咧嚟到呢個宴會嘅裏邊咧嚟唱歌。
那這個歌星呢是一個很好的基督徒。
呢位歌星咧係一個好嘅基督徒。
所以他就唱這首歌。
佢就嚟唱呢首歌啦。
啊，當他把這個正歌唱完的時候啊。
當佢將正歌唱完之後。
他就停了一下。
佢就停低。
他就說對，他就對英國的女王講啊。
佢就對英國嘅女王話。
他說女王陛下。
佢話女王陛下。
他對不起。
对不住，
下面我要唱的是胜过做君王。
咁下面所唱嘅系胜过作君王。
啊，所以统治万方。
那虽然统治万方，
所以请你原谅。
请你原谅。
但是这个英国的女王啊，也是一个好基督徒。
但呢个英国女王都系一个好嘅基督徒。
所以他就对这个黑人歌星笑一笑。
咁佢就对呢个黑人歌星笑一笑。
他说我也是宁愿要有耶稣。
佢话我亦都系宁愿有耶稣。
啊，所以。这个故事蛮感动人的。
这个故事好感动人。
感谢神。
感谢神。
但愿我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有这样的心愿。
都有这样的心愿。
我宁愿有耶稣。
我宁愿有耶稣。
好，我们大家一起讲一遍好吧。
我们大家讲一遍。
啊，大声讲啊。
大声讲。
我宁愿有耶稣。Amen。
Amen。
啊。好，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讲这个合乎主用。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讲合乎主用。
那我们要讲到先知撒加利亚。
我们要讲到先知撒加利亚。
我们请弟兄姊妹呢先一同的读一些的圣经。
我们请弟兄姊妹先一同读一些圣经。
我们请看以斯拉记。
我们看以斯拉记。
以斯拉记。
以斯拉记。
第五章。
第五章。
以斯拉记第五章。
以斯拉记第五章。
第一节和第二节。
第一节和第二节。
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我们再看第六章。
我再看第六章。
第十四节和十五节。
第十四节和十五节。
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好，我们请看撒加利亚书。
我前睇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第一章。
撒加利亚书第一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我是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以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 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大利乌王的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好，我们这一次用旧约最后的一段历史，
我们今次用旧约最后的一段历史，
也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历史，
也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历史。
我们从其中那么找到六个人物，
我们在其中找到六个人物，
那么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合乎主用这个题目，
我们一起来看合乎主用这个题目。
我们说过这个旧约最后这段历史，
我们讲过了旧约最后这一段的历史，
对今天我们这个末后时代的教会，
对我们今天末后时代的教会，
可以说是神最重要的一个指示，
可以说是神最重要的一个启示。
我们都知道历史啊，其实也是一个警戒，
我们知道历史也是一个警戒。
那么这一段的历史啊，
这一段的历史
最重要的提醒我们两件事情，
最重要的提醒我们两件事情。
我想早晨我们已经讲过了，
早晨的时候我们讲过了，
我希望呢弟兄姊妹能够牢牢的记住，
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牢牢的记住，
因为这两件事情，
因为这两件事情
跟这个末后时代教会在地上的生活侍奉有密切的关系，
跟今天教会在末后的时候生活和侍奉有非常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想要讨主的喜悦，
如果我们要讨主的喜悦，
我们要能得主的称赞，
我们盼望能够得到主的称赞，
这两件事情你必须牢牢的记住，
你这两件事必须要牢牢的记住
啊。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要远离混乱的事情，
你们要远离混乱的情形。
我们知道巴比伦所代表的是一个混乱，
我们知道巴比伦所代表的是混乱，
所以神呼召神的百姓从巴比伦出来，
所以神呼召神的百姓从巴比伦出来。
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
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
神今天乃是要求我们远离一切混乱的事情，
神要求我们今天去远离一切混乱的事情。
我们知道今天教会是处在一个空前混乱的事情，
我们知道今天教会是处于一个非空前的混乱的情况。
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
我们求主保守我们，
能够远离这许多混乱的事情，
叫我们能够远离一切的混乱。
那么第二件重要的事情，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追求能够合乎主的使用，
我们要追求合乎主的使用
啊。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心愿，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这样的心愿。
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手中被你来使用。
我们对主话，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手中被你所使用。
主今天如果能使用我们，
主今天如果能够使用我们，
这是我们的荣耀，
这个是我们的荣耀。
弟兄姊妹，主如果能使用我们，
弟兄姊妹，主如果能够使用我们，
这是我们的福气，
这个是我们的福气
啊。我们应当羡慕在主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
我们应该羡慕在主的手里面成为合用的器皿。
今天在主的工作中间，
今天在主的工作中间，
主实在是需要有更多的合用的器皿，
主实在需要更多合用的器皿，
需要有更多能人能被他来使用，
需要有更多人能够被他所使用。
所以当主在这里有呼召的时候，
所以当主在这里有呼召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让主来使用我们，
如果能够让主来使用我们，
弟兄姊妹，你就是一个合乎主用的人，
弟兄姊妹，你就能够是一个合乎主用的人，
那么你就得回你整个一生的价值，
你就能够得回你一生的价值。
所以历史警戒我们，
所以历史警戒我们，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这里有两件重要的事情，
这里有两件重要的事情
啊，请大家说，第一是什么？
请大家讲，第一是什么？
远离混乱的事。第二个，
第二件，
追求合乎主用。好，希望弟兄姊妹们，特别青年弟兄姊妹们，能够牢牢的记住。
希望弟兄姊妹，特别青年弟兄姊妹，你们能够牢牢的记住。
我们从以色列人最后的这一段历史里面，
我们从以色列人最后这段历史的里面，
我们看见神在他的百姓中拣选了一些人，神使用他们。
我们看见他在神的百姓的当中拣选了一些人去使用他们。
这些人是在旧约最后的历史当中 他们能把荣耀归给神的。
他们在旧约里面最后一段历史里面，他们能够将荣耀归给神。
他们也是一般人把神的祝福带到地上。
他们都是一般人将神的祝福带到地上。
我们已经讲过了所罗巴伯。
我们已经讲过所罗巴伯了。
啊，我们讲过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讲过在末后的日子。
所罗巴伯是一个印记。
所罗巴伯是一个印记。
弟兄姊妹们，至少我们要能做一个所罗巴伯。
弟兄姊妹，最少我们能够做所罗巴伯。
啊，神没有要求我们做多么伟大的人物。
神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人物。
但是呢，至少你要做所罗巴伯。
但至少你要做所罗巴伯。
啊，那么我们也讲过先知哈该。
我们都讲过先知哈该。
这个老年人他怎样在他年老的时候被主使用。
这个老年人怎样在年老的时候被主使用。
神借着他把神的纯净的话语带到神的百姓当中，
神藉着他将神纯净的话语带到神的百姓中间，
并且呢挽回神百姓的心，
并且挽回神百姓的心。
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耶路撒冷遭受到极大的困难。
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在耶路撒冷遭受极大的逼迫。
那个困难呢，对他们来讲当初像大山一样的困难。
那个困难呢，对他们来讲当初好像大山一样的困难。
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被迫停工。
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被迫停工。
一共有16年之久。
一共16年之久。
那么神的百姓的心整个涣散。
神的百姓整个都涣散了。
这时候神就使用先知哈该。
所以神使用先知哈该。
用神的话挽回神百姓的心。
用神的话挽回神百姓的心。
弟兄姊妹们，哈该在他年老的时候。
哈该当他年老的时候。
神使用他。
神使用他。
他做了一件荣耀的事情。
所以做了件荣耀的事。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
今天我在主面前的追求。
你总是有一天能够会被神所使用。
你总有一天要被神所使用的。
那么今天晚上呢。
今天晚上
我们要一同来看另外一个先知。
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看另一个先知。
这是撒加利亚。
就是撒加利亚。
我们知道撒加利亚的工作呢。
我知道撒加利亚的工作。
他主要也是有两个点。
主要都有两个点。
啊，我想我们先把这个重点先讲一下。
我想我们先讲个重点讲一下。
啊，撒加利亚的工作的第一个重点呢。
撒加利亚他工作的第一个重点。
他呢是借着异象和预言来服侍神。
他呢就叫异象和预言来服侍神。
我们晓得这两件事情对于今天地上的教会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两件事对今天教会来讲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他的第二个重要的点是什么呢？
第二个重要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扭转神百姓的这个景象。
他就是他扭转神百姓的景象，
使他们能够回转这个转向神的自己，
叫他们能够回转转向神自己。
刚才我们读到撒加利亚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
刚才我们读的撒加利亚书第一章里面，
神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他说神讲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所以撒加利亚的执事最重要的就是使神的百姓能够转向。
所以撒加利亚他重要的执事就是叫神的百姓能够转向。
弟兄姊妹们，神以异象和预言呢使百姓回转。
弟兄姊妹，神是用异象和预言叫神的百姓回转。
所以这个异象和这个预言呢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力量。
所以异象和预言呢非常确定的力量。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人的回转呢，
人的回转
是等于人的意志上面的一个降服，
是一个神人意志上的降服。
啊，所以我们就讲到撒加利亚那是扭转我们的这个景象。
所以我们就说撒加利亚是扭转我们的景象。
你知道神造这个万物的时候啊，
你知道神造万物的时候，
特别是人还有一些动物啊，
特别是人或者一些动物，
神造我们的时候啊，
神造我们的时候，
不仅有个头，不仅有个身体啊，
不单止有头有身体，
还有一个景象，
还有一条颈的
啊。为什么要造一个景象？
为什么要做条颈呢？
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景象有相当的用意的。
这个颈项有个很重要的，很有用意的。
你看呢、啊？你今天如果这个骑马，
如果你今日騎馬嘅話咧，
你要如果把這個馬要把它整個轉過來的話，
如果你將馬成個轉過嚟嘅話咧，
你只要把這個馬的頭一拉，它的頸項一轉，整個身子就過來了。
咁啊，只要你將個頭一拉，個頸一轉咧，整個身體就轉過嚟啦。
神造我們人也是一樣，
神造我哋人都係咁，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頸項，
每個人都有頸項
啊。神不是呢，這個造了身體啊，就造個頭就把它安在這個身體上啊。
其實神咧唔係做個身體，然後將個頭咧就安喺身體上。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如果我們要轉的話，我們要這樣。
咁有照轉噶啦，咁樣咁成個人轉噶啦。
但是很奇妙，我們人有個頸項。
好奇妙，人有條頸噶。
我們這個頸項可以這麼轉。
咁啊，頸可以咁樣調轉。
當然，你這個頸項這麼轉過來的時候，你整個人也轉過去。
咁當然，你個頸一轉咧，個人其實跟住都轉啦。
為什麼是一個頸項呢？
點解有頸項呢？
弟兄姊妹們，這個頸項就作為一個緩衝啊。
呢個頸項咧成為一個緩衝
啊。我們講不是這個頭直接連一個身體。
我哋话唔系头咧直接连埋身体噶，
这是神有特别的怜悯。
呢个系神有特别嘅怜悯。
为什么呢？
为咩咧？
神希望我们呢，在他的跟前的顺服是一个自愿的。
我哋神希望我哋喺佢面前嘅顺服咧系自愿嘅。
所以有个脖子呢，不是勉强你的。
所以有条颈咧，唔系嚟勉强你。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懂唔懂我意思啊？
这个脖子有一个缓冲的作用在里面。
这个颈咧就一个缓冲嘅作用。
是让你自己你愿意。
就系需要你愿意嘅。
不是硬着来的，
唔系夹硬嚟嘅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等
我们的神实在是真的是非常的尊重我们人的。
我嘅神真系尊重，非常嘅尊重我哋人。
所以这个回转呢？
所以呢个回转，
弟兄姊妹们，乃是我们意志上面的一个降服。
乃我哋意志上面嘅降服。
我们都晓得这个景象啊。
我知道景象。
这个景象就代表人的意志。
呢个景象代表住人嘅意志。
我们知道人的意志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地位。
人的意志在属灵经历上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知道在属灵的经历上面，
在属灵的经历上，
我们有情感的作用。
我们有情感的作用。
我们有思想的作用。
我们有思想的作用。
但是如果光是情感上面所受的感动，
如果只是情感所受的感动，
或者思想上所受的感动，
或者思想上受的感动，
达不到意志的话呢？
如果达不到意志的话，
它就产生不了那个真正的力量，
它就产生不到一个真正的力量
啊！你看见有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啊，
很多时候你听看见我们听到、
啊，有的人口才非常好，
有个人口才非常的好
啊，非常的会讲故事，
非常会讲故事
啊，有非常的一种的情感在里面，
有个非常的好的情感在里面，
讲到大家的痛哭流泪，
讲到大家都痛哭流泪啦、
那个听的时候真是非常受感动，
听的时候非常的受感动，
但是呢，这个一散了会之后呢，
散了会之后呢，
这感动就没有了，
那感动就不见晒了
啊，这个感动呢，没有能够产生一个实际的作用，
你的感动没有产生过实际的作用
啊，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呢，你情感里面的感动没有达到你的意志。
因为情感的感动呢，没有达到意志。
啊，只是在情感的上面。
只是在情感上。
啊，如果光是在情感的上面。
如果就只是在情感上面。
它就不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具体的。
那么这个就不会产生一个具体的影响力。
那么思想上也是一样。
思想上都是。
我想年轻的弟兄姊妹。
我想年轻的弟兄姊妹。
哎呀，我们都很喜欢听这个有思想的道。
我们都很喜欢听那些有思想的道。
啊，有的人呢，真的是知识非常的丰富。
有点。真系知识好丰富噶、
啊，所以讲到的时候呢，讲很多很多这种知识的东西。
所以讲到嘅时候咧，好多好多知识嘅嘢、
啊，哲学的、科学的，
哲学嘅、科学嘅，
文学的、艺术的，
文学嘅、艺术嘅，
哎呀，各式各样的这种知识充满在里面。
各式各样嘅知识咧，充满喺里面、
啊。这个很能满足我们呢年轻人的这个心思啊。
哦，好能够满足我哋年轻人嘅心思。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这些东西仅仅是停在我们的头脑上面。
但系你发现好多时候呢啲嘢就仅仅停留喺头脑嘅里面。
生活中呢也产生不出一个具体的一个结果，
在生活里面都产生不到一种具体的结果。
为什么这个没有达到我们的意志？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达到我们的意志。
所以弟兄姊妹，你听到你追求主，你不能光是追求情感上的感动。
所以弟兄姊妹，你听到你追求主，不能够只是追求情感上的感动
啊！我尤其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很喜欢唱一些很有感情的诗歌。
年轻人姊妹好喜欢唱那些有感情的诗歌
啊！如果那些诗歌写的这个很有感情啊，我们唱的时候闭着眼睛唱很陶醉的。
咁咧，嗰啲诗歌写得好有感情咧，我哋阿咪慢唱咧吓，好有感觉嘅、
啊。我有时候看一些年轻弟兄姊妹很可爱啊。
有啲时候睇年轻人姊妹好可爱噶、
啊。唱歌的时候你看那个闭着眼睛好有味道啊，
好 好有味道咁样。
但是眼睛一张开时候，还是我行我素啊。
但系眼睛一张开咧，仍旧我行我素。
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啊，就冇咩改变。
那是追求那个一个感觉上的一个东西。
呢个系追，只系追求一个感觉上嘅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情感必须要达到一致。
我哋情感必须要达到一致。
啊，你就是你很好的信息。你领悟在你的心思中，也必须达到你的意志。
就算好嘅信息领悟到心思嘅里面，都必须要达到意志。
它才会产生具体的行动。
佢先至能够产生具体嘅行动。
才能够产生具体的改变。
先能够产生具体嘅改变。
所以人的意志，在我们这个属灵的经历上面呢，具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所以人嘅意志喺我哋属灵经历上面有个好具体嘅地位。
我们也看见今天的人也可能用这个情感、用思想东西打动、转变我们的意志。
我睇见因为人咧都会用感情嘅嘢或者系思想嘅嘢嚟打动我哋。
所以在属灵的经历上面，
所以喺属灵经历上，
我们要很小心的。
我哋必须要好小心嘅。
弟兄姊妹，把我们的情感归给主。
将我哋嘅情感归俾主。
把我们的心思奉献给主。
将我哋嘅心思奉献俾主。
我们要追求一个更新的心思。
我哋要追求一个更新嘅心思。
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能够明白神嘅旨意。
免得呢，你的意志呢，被那些主之外的情感和这些思想所影响。
免得你的心思被那些组织以外的东西所影响。
你要知道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很固执的东西。
你知道我们的意志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很固执的东西。
它一变成一个固执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不太容易转变它。
它一个变成一个很固执的话，那就很难被转变。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
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
向着神的转向，
向着神的转向，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
在出埃及记里面，
在出埃及记里面，
神常常对摩西讲，
神常常对摩西讲，
他说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
他说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是硬着景象的百姓，
他们是硬着景象的百姓
啊。神在出埃及记里面讲了好几次啊，
神在出埃及记里面讲了好几次。
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在神跟前呢有一种的现象。
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呢有一种的现象，
就是呢他们向着神呢，他们有他们固执的地方。
他们向着神呢，他们有他们固执的地方。
他们的这个景象啊是很刚硬，
他们的景象很刚硬。
所以呢神就在以色列百姓这个献祭的事上面啊，
所以神在以色列百姓他们献祭的事上面
就告诉他们说啊，
就告诉他
们用一个东西形容以色列百姓，
他用一样东西来 形容以色列百姓，
那个就是驴子，
就是驴子
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头生的驴，
头生的驴，
假使呢你不能把它这个献给神的话，
假如你不将它献给神的话，
你要怎么样？你要打断它的景象，
你要打断它的景象，
要不然的话怎么办呢？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用一只羔羊来代替它，
就是要用一只羔羊来代替它。
所以这个驴啊，神为什么要打断它的景象呢？
为什么驴要打断它的景象？
因为这个驴子是一个很固执的东西，
因为驴子是很固执的。
在很多动物里面呢，很少有像驴这么固执的。
很多动物里面呢，很少好像驴子这么固执。
我记得我曾经从前跟弟兄姊妹们讲过，
我记得从前同弟兄姊妹讲过了。
我去过以色列，
我去过以色列。
我到了以色列，我才知道那个以色列那个驴子没有多大。
我就去到以色列先知道，原来嗰度嘅驴子咧唔系好大嘅啫。
像我们中国人讲那个小毛驴，
就好似中国人讲嘅小毛，
黑黑的，
好黑嘅。
但是你不要看它这么小小黑黑的，
你唔好睇佢咁细只。
它很固执的，
佢好固执噶。
它有的时候跟它的主人闹别扭的时候啊，
佢当佢同个老主人计嘅时候咧，
它心里不高兴了。
佢心里唔高兴嘅话咧，
它就把那个头啊对着墙。
佢就将个头咧对住埲墙。
那这个主人怎么拉都拉不动呢？
咁啊，主人咧点样拉都拉唔喐佢。
他会站在一站站一整天啊。
咁啊，可以企喺嗰度一日嘅。
所以你看这个驴子的性质啊，就是这么很固执的。
咁你睇见驴子个就系咁固执。
所以圣经里面讲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是个硬着景象的百姓。
所以圣经讲以色列嘅百姓咧，就系硬着景象嘅百姓。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喜欢我们呢。
神喜欢我，
在神面前能够做一个顺服的人。
喺神嘅面前做一个顺服嘅人。
顺服就是你意志上面向着神的一种降服。
顺服就系你意志上面向着神嘅降服。
主耶稣曾经 为我们做过美好的榜样。
主耶稣曾经为我们做过美好的榜样。
你看主怎样降服在父的跟前。
你看见主怎样降服在主的跟前。
在克西马尼园里面。
在克西马尼园。
主说什么呢？
主讲咩？
啊，主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
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
当然呢，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只要照着你的意思。
只要照着你的意思。
这就是顺服最好的一个注解。
这个就是顺服一个最好的注解。
什么叫做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
什么叫做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照着你的意思？
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意志。
你们的意思就是意志。
所以主对父神说，神啊，我不要自己的意志。
所以父就是对着父啊，父啊，我不要我自己的意志，
我要你的意志，
我要你的意志，
我把我的意志降服在你的意志底下，
我将我的意志降服在你的意志底下。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必须要打断我们这个顽固的这个景象。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打断我们这个顽固的景象，
让我们能够回转转向神，
让我们能够回转转向神。
说一个人的顽固悖逆，
一个人顽固悖逆，
这是我们堕落的人的一个败坏的天性。
这个堕落的人败坏的天性，
这也是叫我们失去神的祝福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这个也都给我们受神的祝福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那么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的百姓，
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的百姓，
因为他们经过了16年的这一种荒凉的日子，
因为他们经过了16年荒凉的日子，
所以以色列呢不仅心涣散，
所以以色列人都不单止心涣散，
并且怎么样，他们成了一个什么，成了印着景象的百姓，
并且他们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按着景象的百姓，
他们背向着神，
他们背向着神。
所以这个时候神不仅呢打发先知哈该来挽回他们的心，
所以这个时候神不单止打发先知哈该去挽回他们的心，
神也打发撒加利亚去扭转他们的意志，
所以神打发撒加利亚来扭转他们的意志。
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不是光是有哈该的服侍，
所以我们看见是不单只有哈该的服侍，
这里有撒加利亚的服侍，
我们这里也都有撒加利亚的服侍，
两个先知在神面前有美好的配合，
这两个先知在神的面前有美好的配合
啊。这个哈该是个老年人，
哈该是个老年人
啊，他有很丰盛的生命的经历，
他有一个很丰盛生命的经历，
所以呢他以父老的劝勉来挽回百姓的心，
所以他用父老的劝勉来挽回百姓的心。
那么撒加利亚呢是个年轻人，
撒加利亚是个年轻人，
撒加利亚以他年轻人的这种敏捷和他的热忱，
撒加利亚用他年轻人的敏捷和热情
激发百姓呢能够回转，
激发百姓来回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见他们两个之间的配搭啊，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
我睇见佢哋两个嘅配搭，有个非常完美嘅表现。
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在神的百姓当中啊，
呢个就话俾我即今日喺神嘅百姓嘅当中，
在侍奉上，
喺侍奉嘅上面，
从心的挽回，
从心嘅挽回
到回头的这个决定，
直到回头嘅决定，
这是在侍奉上面最完整的一个服事，
系一个喺侍奉上面一个最完整嘅服事。
所以今天呢，主不仅要得着我们的心，
所以今日主唔单止得着我哋嘅心
啊，记得主要得着我们的景象，
主亦都要得着我哋嘅景象
啊。弟兄姊妹们，你不仅心归向主了，
等今日唔单止心也归向主了，
你的意志也归向主了，
你嘅意志都归向主，
你才叫做全人都归向主，
咁样先叫全人归向主
啊。今天呢，有的人说主啊，我把我的心给你了。
根本有点忙啊，主要将我心给你了
啊。但是呢，在实际生活中，人就是不听话的。
但是实际生活上，没有人就不听话
啊。弟兄姊妹，这个不够的。
弟兄姊妹，这个不够。
我们的心不仅归给主，
我的心不单止归给主，
我们整个的意志也向主降服。
我整个的意志向主降服，
这个才是全人归向主。
这个现在全人归向主。
我们知道，在侍奉上面，
我知道在侍奉上面，
不仅当初哈该跟撒加利亚遇见神百姓这两个困难。
但是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遇见百姓这 种困难，
今天在地上的教会，
今天地上的教会，
在神的百姓中，
在神的百姓的当中，
这也是两个非常困难的点，
这个也是这两个非常困难的点。
所以我们的服事，
所以我的服事，
如果能把人的心挽回了，
如果能够将人的心挽回，
弟兄姊妹，那已经是非常的宝贵了，
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但是还不够，
但是不够，
你还要带领人呢、啊，把整个的意志都能降服在神的跟前，
带领人能够将整个意志都来降服于神。
所以我们看一看撒加利亚怎样的把神百姓的这个景象能把它扭转过来。
我们看看撒加利亚怎么将神的百姓的景象扭转过来。
神借着撒加利亚向着以色列百姓有这样的一个呼召，
神藉着先知撒加利亚向神的百姓有这样的呼召，
神要他们回头，
神要他们回头。
那回头什么呢？
回头是什么呢？
就是离开他们的恶行恶道，
就是离开他们的恶行恶道。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主在神在那里告诉他们说啊，
神通过说话给你们
知，你们的先祖啊，
你们的先祖，
看他们曾经从前是败坏的，
你看见他们从前是怎样的败坏、啊、
他们呢那样的固执，
他们是这么固执、
啊、他们呢因着固执叫他们自己受了很大的亏损，
因着他们固执就叫他们受到很大的亏损。
他说今天这些列祖在哪里呢？
今天这些列祖在哪里呢、嗯、
这句话什么意思、
啊、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人在地上的一生是 有限的，
就是说人在地上的一生是有限的、
啊、生命在时间中会过去的，
生命在时间里面是会过去的。
所以你不要像列祖一样，
所以你不要好像列祖一
样，他们固执固执固执一生呢，结果呢没机会了，对不对？
所以他们固执固执一生都是这样，结果没有机会了。
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就着我们肉身的生活来讲，
就着我们肉身的生活来讲，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
神给我们一个人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机会，
你不可能从头来过的，
你不可能从头来过的、
啊、我也听过好多年纪大一点弟兄姊妹常常讲，
我听见很多年纪大的弟兄姊妹时常讲，
哎呀主，你若连续我，
主如果你容许我，
让我再从二十岁开始，
你从我由二十，给我由二十岁开始过，
那我就会不一样，
那我又不同的了，
我不会像现在这个样，
我不像现在的了。
那弟兄姊妹在座有很多都是二十岁的啊，
有些很多是二十岁的，
你们还不到二十岁，对不对？
可能你有些在座的没够二十岁
啊，你现在还有机会啊，
现在你还有机会
啊，你不要到了七老八十啊，
不要到七老八十的时候
你在想说从二十岁开始，
再回头说、哦、我从二十岁开始过了，不可能的，
你神只给你一生只有一次机会，
神只给你一生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需要抓住机会，
所以神在这里提醒他们说列祖在哪里呢？
所以神提醒他们说列祖在哪里呢？
是吧，
是吗、
啊、这就告诉我们，
就告诉我们、
啊、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先知能永活吗？
先知能够永活吗？
是的，在他们的时代先知一直在劝诫他们，
在他们的时代先知一直劝勉他们，
劝他们他们也不听，
劝他们又不听，
结果都过去了，
现在结果都过去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告诉我们，先知也不可能永远切劝你的，
先知都不可能永远来劝你的、
啊、今天我们知道在教会中很多年长弟兄姊妹常常劝我们，
今天教会当中很多年长弟兄姊妹时常劝我们，
也不可能永远劝，对不对？
他都不可能永远劝你的、
啊、再过二十年，
再过二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我也不能劝你们、
啊、可能我都不能够劝你了
对不对？
是吗、
这个先知也会过去的，
先知都会过去的，
当然我不是先知了，
当然我不是先知、
但是呢我用主的话劝勉弟兄姊妹，
但我用主的话来劝勉弟兄姊妹，
所以呢今天这个意思是说什么？你一定要抓住机会，
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要抓住机会，
所以主这一次把我们一同聚在这里，
所以今天主将我们今天聚在一起，
我们照着主的话在这里一同的彼此有勉励，
我们照着主的话在这里一同彼此有勉励。
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弟兄姊妹，这个今天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所以要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神就借着撒加利亚对着当时神的百姓讲，
神对着撒加利亚就是对当时的百姓讲，
列祖在哪里呢？
列祖在哪里呢？
先知能永活吗？
先知能够永活吗？
所以你一定要看重眼前的机会，
所以你必须看重现在眼前的机会，
要快快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有回转，
快点从这个时候有回转，
感谢主，
感谢主。
撒加利亚说了这些话之后啊，
撒加利亚讲了这些话之后，
那当时的百姓呢？
当时的百姓，
他们到底是从巴比伦回来的？
他们到底都是从巴比伦回来的？
他们是一般有心愿的人，
他们是一般有心愿的人，
他们是曾经把自己奉献在主手中的一般人，
他们曾经将自己奉献给神的
百姓。哎呀，他们说神啊，你已经说了，
他说现在神啊，你已经讲了、
啊、他们就接受这些话，
那现在他们接受这些话。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今天呢我们也应当有一个奉献的心愿，
我们今天必须有奉献的心愿，
接受神话语的劝勉，
接受神话语的劝勉。
那我们看一看先知撒加利亚怎样在当时被主来使用，
我们看看先知撒加利亚当时他怎样被神所使用，
我们看一看他的故事，
我们看看他的故事。
那么他先知的身家世在这里有一点点的描述，
先知的家世在这里有一点点的描述、
啊、他的爸爸叫比利加，
他的爸爸叫比利加，
他的祖父呢叫做义多，
他的祖父叫义多、
啊，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说义多的孙子，
但圣经里面常常称呼他是义多的孙子，
所以这里有可能呢、啊、
所以很可能呢
他的父亲呢可能很早过世，
可能他父亲很早过世，
是他的祖父一手把他带大的，
然后是他的祖父将他一手带大。
那么当然圣经说这个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
所以当然圣经里面讲话亦多个孙子撒加利亚，
也有一种的意思，
亦都有个意思，
就是说呢，他的祖父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
就是话他的祖父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
他的祖父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
他的祖父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
我们知道他的祖父呢，
我们知道他的祖父
就是当初呢，随着所罗巴伯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人，
就是他祖父就是当初呢是随着所罗巴伯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人。
他们呢是祭司的家族，
他们是祭司的家族、
啊、祭司的家族，
是祭司的家族。
所以呢当初呢这个他的祖父呢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
当初他祖父回到耶路撒冷
以后呢，撒加利亚才出生，
以后撒加利亚先出生。
所以撒加利亚一生出来就生在一个祭司的家庭里面，
所以撒加利亚他一生出来就生在一个祭司的家庭里面。
既然他的祖父是这样的敬虔爱神，
既然他的祖父是这样敬虔爱神，
所以他受到了非常良好的祭司教育，
所以他受到非常良好的祭司的教育。
弟兄姊妹们，
听姊妹们，
今天主如果把我们摆在一个良好的属灵的环境里面，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今天主如果将我们摆在一个很良好的属灵环境里面，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
我永远感谢我的主，
我永远感谢我的主。
在我年幼的时候，
当我年幼的时候，
主把我摆在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环境的里面，
主将我摆在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环境里面。
因为当时教会的光景实在是相当的不错的，
因为当时教会的光景实在相当不错。
我们中有很多年长的弟兄们，他们实在在属灵上能给我们有帮助，
有很多年长的弟兄们，他们实实在在属灵上
他们在侍奉上也做了美好的榜样，
他们在侍奉上面做了美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好的属灵的空气底下受到了熏陶，
所以我们在这样好的属灵的空气底下受到熏陶，
这是一个福气，
这个一个福气。
我也相信弟兄姊妹们，你们在香港，你们也是得着一些年长弟兄姊妹很好的一些属灵上的帮助。
我相信弟兄姊妹在香港，你都受到一些好的年长的弟兄姊妹的属灵的帮助。
所以撒加利亚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他受到良好的祭司教育，
所以撒加利亚在那个环境下受到好的良好的祭司的教育，
并且呢我们知道他是在耶路撒冷受的教育，
并且我们知道他在耶路撒冷受教育。
他不像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巴比伦他们受的是会堂的教育，
他们不像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巴比伦 的时候是受会堂的教育。
我们晓得耶路撒冷代表神荣耀的旨意，
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代表着神永远的旨意、
啊、那个会堂呢，那是代表着一种什么，一种暂时的一种的情况，
会堂是代表着一种暂时的情况。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我也相信这些年，
我相信这些年
弟兄姊妹多多少少我们都听见过关于神旨意的事情，
我们多多少少会听见关于神旨意的事情、
啊、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
这个很宝贵的事情、啊、
那么证明说今天呢主恩待我们，
证明说今天主恩待我们，
那么我们能够在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环境里面受教育，
我们能够在一个好的属灵环境下受教育。
所以撒加利亚就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中间长大，
撒加利亚就在这样光景中长大。
那么撒加利亚呢，这个名字呢有一个意思，
撒加利亚他名有个意思的，
这个意思就是神所纪念的人，
他的意思就是神所纪念的人、
啊、所以当初也许他的父亲，也许他的祖父给他取了这个名字，
也许当初是他父亲或者他祖父为他 起这个名，
希望神纪念这个孩子，
希望神纪念这个孩子。
那我感谢神，
感谢神，
神的确纪念这个孩子，
神的确纪念这个孩子。
因着以多他们在神面前的侍奉，
因着以多他在神面前的侍奉，
神恩待他的子孙，
神恩待他的子孙，
所以神就拣选撒加利亚，
他就拣选撒加利亚，
让他做了一个神的先知，
他让他能够做神的先知。
我们看见撒加利亚在他年轻的时候，
我们知道撒加利亚当他年轻的时候，
他个人也有很好的属灵的追求，
他个人也有 很属灵的追求。
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是一片废墟，
我们知道当时耶路撒冷一片废墟，
那么以色列百姓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穷困，
以色列百姓都非常的穷困。
但是在这一种穷困的生活里面，
但在这样穷困的生活里面，
他看见他祖父，
他看见他祖父，
看见他父亲那一辈的人，
看见他父亲那一辈的人，
他们怎样在神面前
奋斗，
佢哋点样喺神面前奋斗？
怎样的尽情爱神？
点样敬虔嘅爱神？
所以给他们留下了，给他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就俾佢留下非常深刻嘅印象。
弟兄姊妹，因此也养成他里面那个爱主的这个心。
因此养成佢里面爱主嘅心。
所以当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嚟读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嘅时候，
我们看见在头一个意象的里面，
我哋睇见头一个意象嘅里面，
那里讲到呢，他来到了一块洼地。
佢嚟到一个洼地，
那个洼地呢是一个种番石榴的地方。
嗰度系一个种番石榴嘅地方。
那弟兄姊妹们，在那里我们看见撒加利亚呢跟神的使者之间有一个交通。
我哋等我先睇见神同撒加利亚同神嘅使者有啲交通。
我们知道那个洼地呢是一个比较隐藏的地方。
我哋知道一个洼地呢系一个隐藏嘅地方。
那么这就说明呢，这个年轻的撒加利亚，
这个就讲明年轻的撒加利亚，
他常常到这个洼地的地方去亲近神。
他常常到这个洼地呢，这个地方来亲近神。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啊，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历史
中，我们也看见有很多神的仆人啊。
我们看见很多神的仆人，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很好的习惯。
当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很好的习惯。
他们喜欢单独找到一个地方跟主之间有交通。
他们习惯了单独的找一个地方同主有亲密的交通。
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也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愿。
我们常常能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与主来亲近。
我们常常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安静的与主亲近。
啊，你看那个在美国那个大传福音的芬尼弟兄啊，
你睇见喺美国大传福音嘅芬尼弟兄，
他常常呢，有的时候他就到树林的里面。
佢常常咧就有时候就进到树林嘅里面，
因为他很害羞啊，
因为佢好怕丑噶，
所以呢，他就跑到那个树林最里面。
佢就跑到。树林最里面，
到那里都没有人了，
到去到嗰时都冇人，
他还怕人家看见，
佢仲怕惊人睇到，
然后在那里他就钻那个树洞里面，
仲要就匿埋一个树窿里面，
在那里祷告亲近，
就喺嗰时祷告亲近。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因为这样一个亲近主的生活，
因为咁样亲近主嘅生活，
叫他从主得到很大的能力，
叫佢从主嗰时得着好大嘅能力，
后来呢主大大的使用他，
所以后来主大大嘅使用佢，
传福音的时候，
当佢嚟传福音嘅时候，
成千上万的人因他得救，
成千上万嘅人。
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需要有隐藏的经历，
一个基督徒需要有隐藏的经历，
每一个人都应该和主之间建立这种隐秘处的生活，
每一个人都应该同主之间建立一个隐秘处。
那么撒加利亚那个时候他怎样亲近神呢？
撒加利亚当时怎样亲近神呢？
他经常一有空的时候，
当他有得闲的时候，
他就跑到那个洼地那里，
他就走到洼地
那里，有很多番石榴树，
那时有很多番石榴树，
那么他就跑到那个树林子里面，
他就走到树林子里面来亲近神，
感谢神，
感谢神，
他在那个地方，
他就在那个地方，
他与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
他就同主有亲密的关系，
所以后来他看见异象的时候，
所以当后来他看见异象的时候，
就是当他在那里亲近神的时候，
就是当他在亲近神的时候，
神的使者出现，
神的使者出现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们，他在那里祷告，
他在那里祷告，
他在那里思想，
他在那里思想
啊。我记得主带领我年轻时候也有一点点这样的经历，
主带领我年轻的时候都有一点点这样的经历
啊。有一阵子我很喜欢一个人呢，夹着圣经啊，带着诗歌，我就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好，有一段时间呢，我就自己一个人咧夹住本圣经啊，但系诗歌咧就到一个冇，到一段冇人嘅地方。
特别我那个当兵的时候，
特别当我当兵嘅时候，
因为我在一个军事机关里面呢，这个上班。
因为我喺个军事机关度上班。
啊，每天下午下了班之后呢，就没有事情了。
每日下昼咧落班之后咧，我冇事做。
所以我吃完饭之后呢，我就夹着圣经，带着诗歌，带着属灵的书籍。
所以呢，食完晚饭之后呢，我就夹住本圣经，带住诗歌。
因为我们那个机关呢，旁边就是县政府。
咁咧，因为我哋机关隔篱就系县政府嚟。
啊，那个县政府的院子弄得很漂亮。
咁啊，县政府嘅嗰个花园咧就好靓嘅。
啊，所以我就带着这些书籍呢，我就走到那个县政府。
所以我带住啲属灵书籍咧，咁我走到去嗰处。
然后就躺在草地上。
咁样就瞓喺个草地上。
啊，在那里祷告。
喺嗰时嚟祷告。
亲近主。
去亲近主。
哎呀，有都是真是觉得心里边很舒服啊。
有时觉得心里面真系好舒服。
哎呀，真是感觉跟主在一起多么的好啊。
就感觉真系同主一齐真系好好。
弟兄姊妹，在那个生活。
向佢顶尖，向佢生活嘅里面，
我们得着滋养，
我哋得着滋养，
得着神给我们的恩典，
你得着神俾我哋嘅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种亲近主的生活。
所以基督徒应该有咁样亲近主嘅生活。
撒加利亚在他年轻的时候，
撒加利亚当佢年轻嘅时候，
他就常常一个人会躲到那个树林里面，
佢就常常一个人就匿到树林里面，
他就在那里亲近主，
佢就喺嗰时嚟亲近主。
但是我们知道，
但我哋
当初他去到那个洼地，在那个番石榴的树林里面。
当佢当初去到那个洼地，喺番石榴树林里面嘅时候，
那一个也是当时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一种的一种的描写。
亦都系当时以色列人嘅百姓嘅一种嘅描写。
这个番石榴呢，说明了当时百姓的处境呢，十分的穷困，十分的平淡。
番石榴只系讲出神嘅百姓当时嘅情况系非常穷困。
那个洼地呢？
那个洼地
就讲到神百姓属灵的光景非常低落，
讲出神百姓属灵的光景非常的低落。
人呢只顾很多粗俗的生活，没有心追求主。
人只顾很多粗糙的生活，没有寻求主。
那么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
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但是撒加利亚有一个不同的情形。
但是撒加利亚有个不同的情形，
他在这样的情形中，他跟别人不一样。
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他跟别人不一样。
他的心被主吸引，
因为他的心被主吸引，
他喜欢来到主的跟前，
所以他喜欢来到主的跟前。
所以他与天上的使者中间有交通，
所以他跟天上的使者有交通。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这班天使，
这班天使
就代表天。
就代表住天，
所以当他们与使者有交通的时候，
当佢与使者有交通嘅时候，
那么他就等于是与天有交通，
咁啊等于同天有交通啦。
啊，当什么时候啊？
当咩时候？
弟兄姊妹，你摸到主的这个同在的时候，
当你摸到主嘅同在嘅时候，
哎呀，你真是好像摸到天，
你真系好似摸到天
啊！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第一次感觉在我的生命中摸到天吗？
你知道我几时第一次咧？喺生命当中咧，我觉得摸到天呢？
我那时候年纪很轻啊，
嗰时候年纪好轻嘅，
差不多十六岁，
差不多十六岁。
在座的弟兄姊妹，
在座弟兄姊妹，
有人比十六岁还小吗？有没有？
有啲比十六岁仲细有冇啊？
哦，看见不少个啊，感谢主，你们有机会啊。
感谢主，你有机会。
这个我那个时候十六岁啊，
我嗰时候十六岁。
这个，那时候刚蒙恩得救没有多久，
当时刚刚蒙恩得救没几耐。
啊，那我开头的时候啊，
我开头的时候，
我在教会里面呢，
我在教会里面
听见别人祷告的很长，我就不耐烦。
我听见祷告好长，好不耐烦啦。
哎呀，他怎么老是祷告不停呢？
系点解祷告咁耐噶？
就坐立不安。
咁啊，坐立不安咁样。
更怕呢，别人祷告，有那个哭上吊，
好似哭上吊咁样。
有的弟兄姊妹祷告就好像那个哭啊，那个其实也不是真正哭啊。
有些人有些等姊妹祷告好像喊紧咁样，但系唔系真系喊。
一听到他全身都不舒服。
听到咧真系成身唔舒服。
啊，但是后来呢，主给我一点点的复兴。
就系主俾我一啲嘅复兴。
这个复兴一来说，我里面就开始整个态度改变。
我呢个复兴一嚟咧，我里面整个态度改变。
我就很羡慕别人。
我有羡慕别人。
哎，他为什么祷告会哭啊？
啊，点解佢祷告会喊呢？
我怎么祷告都不会哭呢？
点解我祷告又唔识喊呢？
我怎么样也哭不出来。
我点样喊都喊唔出嚟。
哎呀，我就想主啊，你也给我点眼泪嘛。
哦，主啊，你俾我啲眼泪啦。
那么主也没有给我眼泪。
主又冇俾眼泪我喎。
我也哭不出来。
我又喊唔出嚟。
所以有的时候呢，弄得我也是那种假的哭上吊。
咁啊，成日都我都好似假咁哭上吊咁样。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好笑的。
而家回想翻嚟真系好笑。
当时因为年纪轻，心情很单纯。
但系嗰时年轻嘅时候，心里边好单纯。
并且我羡慕，哎呀，他怎么能祷告这么长啊？
咁我又好羡慕啊，点解佢祷告得咁长啊？
要我一祷告几句话就没有了。
咁我祷告几句又冇啦。
哎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羡慕主啊，我能不能也能够祷告长一点呢？
咁我嚟祷告主啊，主我可唔可以祷告长啲啊？
有一天下午啊，
结果有一日嘅下昼，
那个时候是暑假的时候，
嗰个系暑假嘅时候。
啊，我就想今天下午，
我就想今日下昼
立志去寻求。
我今天要立志来寻求主，
我就一个人跑到会所里面，
咁我一个人走到会所里面，
然后呢我就跑到那个长老室，
咁我就走到长老室。
那会所没人，我就
咁嗰时将咁我就将自己关到里面，
我也怕人家看见我，
咁我惊人睇见我，
关起来之后，
咁啊闩埋门之后，
然后把那个祷告垫放，我就跪，
咁啊就摆低铺诶嗰个跪垫咁啊跪低啦。
我想今天我要立志在主面前呢好好的祷告，
咁我就立志今日要好好喺主面前祷告。
哎呀，开头一段时间，
开头一段时间咧，
在那里啊，
就跪喺嗰度，
心思跑得很乱，
心思跑得好乱好乱，
也祷告就不耐烦，就想爬起来，
祷告都唔耐烦，又想起身，
我又想我一定要在主面前寻求他，
我一定要在主面前寻求他。
哎呀，神实在是怜悯我，
神实在怜悯我。
就在这个时候啊，
就在那个时候，
哎，忽然之间呢，
忽然之间，
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明白，
我想我完全不明白，
一下之间我整个人呢，好像进入一种的光景，好舒服啊！
我突然间这个整个人进入一种光景了，好舒服的。
那个整个思想呢，变得非常的清洁，
整个思想变成非常的清洁
啊！我整个人进入一种的境界。
整个人进入一种境界。
啊，我就停留在那个情形的里面了。
我就停留在那个情况，
完全忘记时间，
就忘记了时间。
后来呢，等我这个眼睛张开的时候，
等到我眼睛张开的时候，
你看天都黑了，
系啊，天都黑埋。
我已经在那里一个多钟头了。
我原来已经喺度成个几钟头。
弟兄姊妹们，那是我头一次的经历。
这个是我头一次经历，
叫我摸着什么叫做天的境界，
叫我能够摸着什么叫天的境界
啊！这是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可以有的经历。
其实这个是我基督徒可以有的经历来的。
有了那一次经历之后，
有了那次经历之后，
弟兄姊妹，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你知道了。
弟兄姊妹，你尝过主恩滋味，你知道了。
所以以后我就常常的到神跟前了。
所以我以后常常到主恩跟前。
我说主啊，再来一次，就像上次那样。
哦，主啊，再来一次，对不对？
主要常常把我带到这样的情况里面，
就常常都带到我这么情况里面。
哎呀，越过越喜欢在这样的情形的里面，
越过越喜欢这么情形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姊妹，
在你年轻的时候，
当你年轻的时候
啊，希望你也能像撒迦利亚一样，
希望你好像撒迦利亚一样，
能够寻找一个亲近主与主交通的地方，
能够寻找一个亲近主与交通的地方，
建立你个人与主之间亲密的关系，
建立你自己个人同主亲密的关系，
这个会影响你的一生，
这个会影响你的一生，
并且呢，也会叫你在主的手中真正成为有用的人，
并且叫你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一片荒凉的光景中，
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一片荒凉的环境当中，
因为撒迦利亚与天上的使者有了接触，
因为撒迦利亚从天上的使者有接触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一个洼地，那一个番石榴的地方，
那个洼地，那个番石榴的地方，
那就是撒迦利亚的天堂，
那个是撒迦利亚的天堂
啊！所以我想，撒迦利亚实在太喜欢去那个地方，
所以撒迦利亚实在太喜欢去那个地方，
因为每次到那里去就可以跟使者之间有交通，
因为每次去那个使者同使者有交通了。
哎呀，这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这个几美好的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因着他这样在神面前与神之间的这种的交通，
因着他在神面前同神这样的交通，
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呢，主就能用他了。
所以当他很年轻的时候，神就能够用他。
那在同一个时期，
在同一个时期，
那么他也知道在神的百姓中有另外一个先知叫做哈该，
他知道在神的百姓当中有另一个先知叫哈该，
他是一个年长的先知，
他是一个年长的先知。
那么现在呢，主也呼召他来做先知，
现在主就呼召他来做先知，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配搭，
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个非常和谐的配搭，
结果呢，他们两个人的一个合作，
所以他两个人能够合作，
带进了整个以色列当时在被掳归回之地的一个大的复兴，
所以带领以色列人在被掳归回之地带来一个大的复兴。
那么圣经记载说呢，
圣经记载说
他是在大利乌王二年八月的时候开始进他的职分，
他说是他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的时候开始进他的职分，
就是说呢，他的侍奉呢是在哈该啊这个职分的这个两个月之后，
就是说呢，他在哈该他进他职分的时候呢，两个月之后，
等于是接续着这个哈该的服事，
等于就是接续着哈该的服事。
所以你看见神做事情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次序。
所以你看见神做事呢，有一个好的次序。
第一个先接的年长的哈该，把人的心给他挽回过来。
先接着一个年长的先知哈该，将人的心挽回过来。
假使呢，没有哈该呢，把人的心把他弄软了。
如果没有哈该，将人的心弄软了。
那么这个撒迦利亚来碰别人的那个这个景象的话呢，那恐怕弄不动的。
撒迦利亚要来碰人的景象的时候呢，恐怕弄不动的。
感谢主。
感谢主。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接续着哈该的这个服事。
这个时候他接续哈该的职事。
不仅神的百姓的心挽回了，
不但神百姓的心挽回了，
现在神百姓的景象也转过来了。
现在神百姓的景象都转过来。
所以在犹太人停止建殿十六年之后，
所以当犹太人停止建殿十六年之后，
在大利乌王啊还没有能够下令让以色列人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
当大利乌王仲未开始重新下令叫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时候，
这两个先知他们已经激励神的百姓起来建殿，
这两位先知已经激励神的百姓要起来，
然后我们就看见神就开始调转当时地上君王的心，
然后看见神开始调转当时地上君王的心，
神转动整个人类的历史，
神转动整个人类的历史，
结果叫地上的政权呢，不仅是不压迫当时神的百姓，并且反过来怎么样帮助他们，
叫地上的政权不单止是不压迫神的百姓，并且调转过来帮助他们
啊。 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得到非常好的帮助，他们就把圣殿要建起来。
所以以色列百姓得到非常好的帮助，他们将圣殿建造。
我们开头时候讲到啊，
我哋开头就
撒加利亚的执事的重点在两个方面。
哦，撒加利亚个执事重点在两个方面。
他主要是用异象和预言啊，来帮助神的百姓。
他主要是用异象和预言来帮助神的百姓。
啊，我想今天呢、啊，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异象这个词我们恐怕听得很多啊。
哦，今日对我哋嚟讲，可能等姊妹异象呢个词咧听得好多。
那么到底什么是异象？
但到底咩系异象呢？
啊，我想我们不要被这两个字啊，那么难住了。
我想我哋唔好俾呢两个字咧难到啦。
啊，为着青年弟兄姊妹，
为着青年弟兄姊妹，
我要用简单的话把这个意象解释一下。
我用简单嘅话将意象解释一下。
意象就是什么呢？
意象系咩呢？
就是呢，把神呢在创立世界以前的那个计划啊，已经计划好的事情呢，把它启示出来。
就系话意象就系将神已经创造世界时候先计划好嘅事情咧。将佢启示出嚟。
我们知道神有计划，神有目的，对不对？
我知道神系有计划、有目的嘅。
那么这是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做好了。
在创世以前呢，神已经做好咗啦。
那么现在呢，神就借着先知们呢，把这个已经计划好的这个目的啊，重新把它启示出来。
而家神系借着先知将佢计划好嘅事情咧，将佢重新启示出嚟。
那么这个就是异象。
呢个就系异象啦。
那么我们看见了神不仅把异象给他，
神唔单止将异象俾佢，
神也借着他传递预言。
神亦借着佢传递预言。
什么叫预言呢？
咩叫预言呢？
就是把神以后要完成的事，那么把它启示出来。
就系将神以后要完成嘅事咧，将佢启示出嚟。
所以呢，这个异象出来的时候呢，
所以当异象出来的时候，
他就给神的百姓指定了一个确定的目标。
神个佢就俾神嘅百姓咧有一个确定嘅目标。
那么当这个预言出来的时候呢，
当预言出来的时候，
就给人带来一个完全的盼望，
就俾人一个完全嘅盼望。
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
今日喺呢个混乱嘅时代嘅里面，
只有异象指定我们确定的目标，
只有异象先指明咗我哋确定嘅目
标，只有预言给我们带来信心，带来荣耀的盼望。
只有预言给我们带来信心，带来盼望。
所以当初撒加利亚就是用这个来服侍神的百姓。
所以当初撒加利亚就用这个来服侍神的百姓。
感谢神，
感谢神，
他借着神所启示的意象和神所给他的预言，
他藉着神所启示的意象和神所给他的预言，
那么他把神百姓的这个景象挽回过来。
他将神的景，神的百姓的景象呢转过来。
我们早晨讲过，
我早晨讲过，
哈该是借着纯净的神的话挽回人的心。
哈该用纯净神的话来挽回人的心。
撒加利亚是借着异象和预言扭转神百姓的景象。
撒加利亚是藉着异象和预言来扭转神百姓的景象。
我们知道那天晚上，
我知道我们知道那天的晚上，
当撒加利亚再进到这个洼地的那个番石榴园子里面去亲近神的时候，
当撒加利亚再进到那个洼地番石榴的树林去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在那里给他看见了八个异象。
神就给他看见八个异象
啊，弟兄姊妹，一个晚上就看见八个异象
了，一个晚上看见八个异象。
哇，这个神也只能给这个年轻的撒加利亚。
咁呢个咧，神只能够俾个年轻嘅撒加利亚。
如果给这个老年的哈该啊，那就受不了了。
如果俾老年嘅哈该，受唔住啊。
因为这个年轻人呢、啊，这个心思啊比较敏捷啊。
因为年轻人嘅心思比较敏捷。
一夜之间呢，就八个异象。
一夜之间就系八个异象。
那我们知道，这个异象就给撒加利亚带来了他的使命和他的负担。
呢个异象就带嚟咗撒加利亚嘅使命啊，同埋啊。
负担，
同埋负担
啊！我们知道这八个意象是很重要的。
我哋知道八个意象好重要。
那么虽然它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
虽然佢嘅内容非常的丰富，
这也不是我们今天晚上哈在这里能够用这短短的时间能够完全把它解释清楚的。
这个亦都唔系今晚我哋能够用短短的时间将佢全部都解释清楚。
啊，或许今天晚上主也把意象给你，
或者今天晚上主都将意象俾你。
如果一个晚上给你八个意象，你今天晚上不要睡
了。如果一晚给你八个意象，那今晚不用睡了。
那么，那我呢，在这里呢，简单的把这个意象的内容呢，给青年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解释。
而家我简单嘅将呢个八个意象呢，就 俾青年弟兄姊妹有一个简单嘅解释。
因为这个如果详细的解释，那要花很长的时间。
因为如果要详细解释咧，要花好长嘅时间。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明一下。
我哋只系简单嘅说明一下。
好像我们知道那个整个的大致的内容是。
啊，好叫我哋能够知道大致嘅内容啫。
这八个意象里面。
呢八个意象里面。
头一个意象是最重要的。
头一个意象系最重要嘅。
它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意象，
它可以是一个总的意象，
然后其他后面七个意象呢，
然后后面七个意象
都是解释头一个意象，
都是解释头一个意象的
啊。所以呢，认真来讲就是一个意象，
所以认真来讲是一个意象
啊。那么神在这个意象的里面把神的心意向着神的百姓，
神就在这一个意象里面将神的心意向神的百姓讲出来。
那么在头一个意象里面，
在头一个意象里面，
那个红马的使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
那个红马的使者有很重要的宣告。
大部分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呢，
大部分读圣经的人都告诉
我们，这个红马的使者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
这个红马的使者就指着我们的主讲
啊。他在这里宣告什么呢？
他在宣告什么呢？
他说神要再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
他神啊，他要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
因为这是神一个重要的一个恢复的工作。
因为这个是神一个重要恢复的工作。
并且在那里，神宣布说他的心向着锡安是极其火热。
并且神宣告话，他的心向着锡安是极其的火热。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晓得今天的在地上，人可以对教会冷淡。
咁啊，地上人可以对教会冷淡，
神的心永远不冷淡，
神嘅心永远都唔冷淡，
神的心向着他的百姓，向着他的教会，向着他的旨意，永远是火热。
神嘅心向着佢嘅百姓，佢嘅教会，甚至佢子民系永远都系火热。
因为他有这个火热，
因着佢嘅火热，
所以他是一定要成就这个工作，
所以佢一定要成就佢嘅工作。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失败，
我哋可以失败，
神永远不失败，
神永远都唔失败。
我们可以放弃，
我哋可以放弃，
神永远不放弃，
神永远唔会放弃。
并且弟兄姊妹们，任何一个时刻，神都在竭力的往前。
而且弟兄姊妹，任何嘅时刻，神都系。
所以我们巴不得今天主让我们能跟得上神的带领，
所以巴不得今天我们能够跟得上神的带领，
我们能看见神那个对着教会的那个火热的心，
我们能够看见神对教会的火热的心。
神在那里说呢，圣殿一定要重建，
神肯说话圣殿一定要重建，
准神一定要拉在耶路撒冷上面，
准神一定要拉在耶路撒冷上面
啊。神不仅要叫他的家那么重新被建立起来，
神不单只叫他家重新被建立起来，
并且他的准则一定要建立在耶路撒冷城里面，
并且个准则一定要建立在耶路撒冷城里面，
并且使城呢丰盛发达，
并且使城丰盛发达
啊。所以这个头一个意象，
所以头一个意象
就让我们看见神对于他所定规的旨意，
就俾我哋睇见神对佢所定规嘅旨意，
从来没有改变过，
从来都冇改变过。
弟兄姊妹，时代可以改变，
甚至每时代会改变，
环境可以改变，
环境会改变，
人可以改变，
人可以改变，
地上的政权可以改变，
地上嘅政权都可以改变，
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神嘅旨意永远都冇改变过。
所以今天我们呢是跟着神的荣耀的旨意往前，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今日跟着神荣耀嘅旨意。
所以尤其在当时以色列百姓呢，经过16年的荒凉的日子之后，
尤其当时以色列百姓经过16年荒凉的情形，
他们必须看见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看见
这16年的情形的里面，
这16年的情形
是神的百姓光景的软弱，
是神百姓的光景，
并不是神软弱，
并不是神软弱了，
是神的百姓的光景懈怠，
是神百姓的光景懈怠，
神从来没有放弃过，
神从来没放弃过，
所以先知再一次让神的百姓看见，
神所以先知再一次让神的百姓看见，
神人就坐在宝座上，
神能够坐在宝座上，
他的工作人就继续往前，
他的工作继续的向
前，所以呢我们应当起来，
所以我们应当起来，
所以这个头一个意象非常重要，
这个是头一个意象非常的重要。
那么到了第二个意象的时候，
第二个意象的时候，
他就讲到四个角和四个匠人的意象，
他就讲到四个角同埋四个匠人的意象。
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圣经很清楚话俾我哋知，
这四个角，
呢四个角
代表着地上的政权，
代表着地上的政权，
特别代表当时历史上面的四个大的帝国，
就是代表着历史上当时四个大的帝国
啊，那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
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
我们知道这些呢，都是对神的百姓啊曾经产生过逼迫的。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对神的百姓呢产生过逼迫，
所以这四个角是打散犹太人的，
所以这四个角是打散犹太人的。
但是呢我们看见呢神没有容许他们呢一直做下去，
但是我们看见神没有容许他们一直做下去，
所以就神就兴起一些的匠人，
所以神就兴起一啲匠人。
这些匠人是谁呢？
啲匠人系咩？
这些匠人乃是神所使用的一般人。
啲匠人系神所使用嘅一般人。
那么他们起来就打掉了四个角。
佢哋起嚟就打掉呢四个角。
所以这说明神所使用的人建立的国度啊，远超过世人所建立的国度。
所以神所使用嘅人所建立嘅国度系远超过世人所建立嘅国度。
啊，你看在头一个世纪。
你所睇见你头一个世纪第一个世纪。甚至个使徒们，
他们在地上传扬主的福音，
佢哋喺地上传扬主嘅福音，
建立主的教会，
建立主嘅教会，
他们所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
佢哋将神嘅国度带到地上，
这个国度啊，比当时地上的国度还要来得更荣耀。
呢个国度比当时地上嘅国度咧嚟得更荣耀。
就是保罗一个人，
就系保罗一个人。
你看见三十几年的时间在地中海的沿岸，那么这样的奔跑所做的一点功。
他在三十年几年的时间在地中海一带在那奔跑所做的工，
远超过罗马帝国千年的工作，
远超过罗马帝国千年的工作。
今天罗马帝国过去了，
今天罗马帝国过去了，
但是主借着保罗所做的工一直在延续，
但是保罗主席的保罗所做的工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听姊妹，
我们今天应当成为神手中的匠人，
我们今天要成为神手中的匠人
啊。我们不要惧怕今天地上的这些什么的权势。
我们不要惧怕今天地上什么权势。
这也说明一件什么事情。
这个说明一件什么事情。
神恼怒地上的列国。
神恼怒地上的列国。
任何一个反对神的国家。
任何一个反对神的国家。
弟兄姊妹都最后要招来神的愤怒。
就最后都总是招来神的愤怒。
所以呢，这个四角四个匠人。
这有四个角和四个匠人，
就说明什么呢？
是说明什么呢？
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百姓好像在地上暂时受到苦难，
虽然今天地上在 神的百姓在地上好像暂时受到苦难，
但是神一定要伸冤的，
但是神一定要伸冤的
啊！所以这对当时的那般活在那个这个波斯帝国的这个压力底下的这一般神的百姓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鼓舞，
所以对于当时会在波斯的压力的底下的神的百姓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然后第三个意象，
然后第三个意象，
那么他就看见一个人手拿准绳，
然后他看见一个人手拿准绳
啊，那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宽长都有他的一个标准的。
那里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宽和长都有他的标准。
弟兄姊妹在教会中间呢，
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的中间，
这个准则的恢复也是很重要，
这个恢复很重要。
那我们晓得谁是准则呢？
我们知道谁是准则呢？
我们晓得就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准则。
我们知道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准则。
希伯来书的作者曾经说啊，
希伯来书的作者曾经说，
只有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
只有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
一个能做标准的东西啊，
这样能够做标准的
东西，弟兄姊妹，他必须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他必须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如果昨天是个标准，今天就不是标准，他就不是准则。
如果昨日是一个标准，今日不是标准，他不是一个准则。
你看在人类的历史中啊，
你看见在人类的历史
中，很多人出这个主意那个主意，
有很多人出一个主意出另一个主意。
当时这个主意出来的时候啊，
当这个主意一出来的时候，
全世界人说，哎呀，这个是最好的标准。
咁咧就全世界人就话啦，呢个系最好嘅标准啦。
但是没有过十年八年的，它就变了。
但系冇过十年八年就变
了。然后新的主意又出来了。
新嘅主意又出嚟。
新的主意出来没多久又改变了。
新嘅主意出嚟冇几耐又改变
了。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混乱呢？
点解今日世界混乱呢？
没有标准。
冇标准。
啊，没有一个国家是标准。
冇一个国家系标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教会在地上。
教会喺地上。
所以混乱。
所以混乱。
也是没有标准。
亦都系冇标准。
不是没有标准，
不是没有标准的。
神已经把标准给我，
神已经将标准给我们了。
那个标准就是神的儿子自己，
那个标准就是神的儿子自己。
今天如果我们不以主耶稣基督做准则，
如果今天我们不以耶稣基督做准则，
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没有标准。
我等一下我们就没有标准了。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运用这个标准？
我们怎么来运用这个标准呢？
那是跟着圣灵，
是跟着圣灵
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根据基督的意义带领我们，
圣灵在我们里面根据基督的意义来带领我们。
所以呢，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跟随主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跟从主，
我们每一样事情都要照着圣灵的带领，
我们每一样事情都要跟从圣灵的带领
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手中拿着准绳，
所以我们看见那时候那位人手中拿着准绳。
那么这里就是对着当时的那班以色列的百姓说，
我就是对着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的。
今天呢，你不要因为16年过去之后啊，
你唔好今日唔好因为十六年过去啦。
哎呀，我们好像失去了准则。
我哋好似失去咗准则啦。
不，神的准则还是在这里。
唔系，神嘅准则仍旧喺嗰处。
所以当你们在那里建造圣殿的时候呢？
所以当你喺度
建造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
当你嚟建造耶路撒冷
城嘅时候，人就要按照神的标准。
仍旧要按着神嘅标准。
弟兄姊妹们，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
弟兄姊妹，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
啊，很多。侍奉主的人会过去，
许多侍奉主嘅人
很多圣徒们会过去，
好多圣徒们都过去。
但是弟兄姊妹们，神的标准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是神嘅标准从来冇改变过。
啊，有人告诉我们说，
又话俾我哋知，
现在到了二十世纪，
而家到二十世纪啦。
啊，应该稍微改一点吧。
应该稍微改啲啦。
啊，我们跟保罗那个时候总是有点不大一样。
保罗嘅时候梗系有啲唔同啦。
弟兄姊妹们，生活环境可以不一样，
生活环境可以唔一样嘅。
啊，我们说遭遇的情况可以不一样，
遭遇嘅情况可以唔一样。
但是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是神嘅旨意从来冇改变过。
你不能把神的旨意也改变掉，
你唔能够将神嘅旨意改
变。所以今天人教会仍旧要按照神的准则，
所以今日教会仍旧要按照神嘅准则。
我们属灵的生活也按照神的准则，
我们属灵嘅生活要按照神嘅准则。
弟兄姊妹，你跟随主有准则吗？
弟兄姊妹，你跟从主有冇准则嘅咧？
啊，你一定要有一个准则，
一定要有个准则噶。
所以你要听主的话，
你要听主嘅话。
圣灵的话，
听圣灵的话，
自然能把你带到这个准则的，
自然就能够将你带到个准则里面了。
啊，那么第四个意象，
第四个意象，
我们看见在这个意象里面呢，
在这个意象里面
出现一个人叫约书亚，
出现一个人叫约书亚。
啊，我们知道这一个意象是对着约书亚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个意象对约书亚一个很大的鼓励，
因为借着约书亚呢。恢复他做大祭司，
能够恢复他做大祭司，
也可以说是恢复整个祭司的体系，
也可以说恢复整个祭司的体系。
我们看见当初那个约书亚的情况是非常的可怜的，
我知道当初约书亚的情况非常的可怜，
非常的荒凉的，
非常的荒凉。
那么他代表什么？代表呢，神当初所设立的整个祭司的制度完全被破坏，
代表着整个当初神所设立的祭司的制度完全被破坏了。
我们知道在摩西的那个时代，
你知道在摩西的时代，
那么祭司的体系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当祭司的制度被
那是何等荣耀的一种光景，
这是何等荣耀的光景。
但是以后我们看见在历史中间逐渐这个东西就失去了，
你祭司的制度就失去了。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知道这个祭司的这个侍奉的恢复啊，
我们知道祭司侍奉的恢复，
对今天地上的教会来讲的话呢，
对今天地上的教会来讲，
就是讲到基督身体侍奉的恢复，
来基督身体的侍奉的恢复。
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应该无论年长年幼的，我们都知道在新约时代中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祭司。
我相信我们中间年长的年幼的都会知道，我们新约里面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一个祭司。
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间，
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中间，
这个全体的祭司的这种光景曾经失落过，
这个全体都是祭司的这个光景曾经失落过，
并且失落的年日相当的长久，
并且失落的年日非常的长久，
从第二个世纪开始就逐渐的失落，
从第二个世纪开始逐渐的失落了。
你知道马丁路德起来恢复的时候，
你知道当马丁路德起来恢复的时候，
把许多生命经历的真理恢复了，
将很多生命经历的真理都恢复
了，但是呢这个祭司的这个侍奉还是没有恢复，
但祭司的侍奉呢没恢复
啊。结果一直我们看见这个圣品阶级的这种服侍，控制神的百姓，控制神的教会呢，很多很多的年。
所以这个圣品阶级这个制度呢，就控制神的教会，神的百姓呢，
一直到十八世纪，
到咗一直去到十八世纪，
当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
当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
他们才把身体的侍奉把它恢复起来。
他们先将身体的侍奉将它恢复起来。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感谢神，
今天我们感谢
神，把这个亮光那么一直留在我们中间，
神将这个亮光一直留在我们中间。
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是祭司，
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是个祭司。
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呢，
所以我睇见香港
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呢，
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
神重新是恢复这个整个祭司的体系，
神重新是恢复祭司的体系。
你知道七十年在巴比伦呢？
你知道很七十年在巴比伦，
那整个祭司体系是被破坏的完全了了的。
整个祭司的制度是完全破坏，都完全没晒了。
感谢神，
感谢神。
虽然耶稣亚 觉得自己的光景是这样的不堪。
神约书亚觉得他自己的光景是这么不堪。
神看他像火中所抽出来的根柴。
神看他好像火里面抽出来的根
柴。但是他仍旧愿意侍立在神跟前。
但是他仍够愿意侍立在神跟前。
你看他穿着破烂的衣服站在神跟前。
你看见他穿着破烂的衣服站在神的面前。
那个魔鬼就站他右边在那控告他。
魔鬼穿右边就在那控告他。
你看当时约书亚的情况多么的窘迫。
你看见约书亚当时的情况多么紧张。
弟兄姊妹们，你今天我们侍奉主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像等一下，今天我们侍奉主是不是有时候都这样？
哎呀，我们在那服侍，这个良心不断地有控告、啊。
因为良心里面有控告自己。
因为自己的光景不行。
因为自己光景不行嘛。
对不对？每次来到神跟前，觉得很羞愧。
我觉得好羞愧。
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有的人就像约书亚，虽然很羞愧，还是要来到神跟前。
但
是
虽然有人呢，笑约书亚，但他呢仍够来到，愿意来到神跟前。
虽然失败软弱。
但虽然人失败，
穿着污秽的衣服，还是来到神面前。
污秽的衣服，但是仍够来到神面
前。弟兄姊妹们，神喜悦。
但人今晚神喜悦了。
所以神就斥责这个他的对头啊。
所以神斥责个对头。
然后神就怎么样？
神要
替约书亚脱下污秽，穿上华美。
帮约书亚脱下污秽，穿上华美。
所以今天的侍奉上，
所以喺我哋
任何一个弟兄姊妹，
任何一个弟兄姊妹，
要只要有心愿，愿意来到神的跟前，
只要你有心愿，愿意来到神的跟前，
神就能够使你脱下污秽，穿上华美。
神就能够叫你穿下污秽，穿上华美。
最怕是什么呢？
这个、
连心愿都没有了。
你就算你心最怕嘅系连心愿都冇咗啦。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这第四个意象，
第四个意象，
对于当时约书亚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对于当时约书亚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神也的确借着他把整个祭司的侍奉把它恢复起来。
神也的确借着他将整个祭司的侍奉呢恢复起来。
啊，那么到了第 五个意象的时候。
第五个意象。
那么先知看见了一个金金的灯台，看见橄榄树。
先知看见金的灯台和橄榄树。
我们知道这整个意象来说明呢今天教会见证的内容和它的表现。
这个整个意象是讲出今天教会的见证和它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意象实在是非常的丰富。
这个意象实在非常的丰富。
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能够把它解释清楚。
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将它全部解释清楚了。
那么当看见第五个意象的时候很有意思、啊、
当你看见第五个意象的时候很有意思、
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年轻的这个撒加利亚他也受不了了。
这个时候呢，年轻的撒加利亚都受不住了
啊！这一个意象、两个意象、三个意象、四个意象过去啊，
一个意象、两个意象、三个意象、四个意象过去了，
就睡着了，
差不多睡着
啊，就像我们弟兄姊妹差不多，听到他都睡着了。
佢好似顶姊妹咁啊，听下听下到咧就唉瞓着咗啦。
太长了，睡着了。
太长，瞓着了。
所以这个撒加利亚也是睡着了。
他撒加利亚都瞓着咗。
所以呢，那个天使就把他拍醒了。
天使要嚟咧，拍醒佢。
啊，他醒过来。
佢醒过嚟。
啊，睡眼惺忪啊。
啊，佢睡眼惺忪咁样。
结果一眼一看，看见个金灯台。
睇见有金灯台。
那么又看见橄榄树。
又睇见有橄榄树。
那么神呢，就说不要睡，不要睡，继续，我们继续。
神嘅天使话：，唔好瞓，我哋继续嚟，继续嚟。
那么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里简单的说明它的意义。
我们简单讲明它的意义。
那个金金的灯台就指着教会说的。
金灯台是指着教会讲的。
啊，在启示录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
启示录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
那个灯台就指着教会说的。
灯台指着教会讲的。
啊，圣这个橄榄树的膏油是指着圣灵说的。
这个、橄榄树膏油是指着
指着圣指这个橄榄树。就是
啊，橄榄树是指着膏油，圣灵来讲的。
说的，
圣灵的膏油来讲的。
这些这个受膏者呢，就是见证人。
受膏者就是见证人。
那么两个受膏者，
两个受膏者，
那么他们就是主的见证人。
他们是主的见证人。
好，所以这就给当时的所罗巴伯带来鼓励。
这个就给当时的所罗巴伯带来鼓励。
所以神就对所罗巴伯说：“
神对所罗巴伯话，
不是依靠势力，
唔系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唔系依靠才能，
那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系依靠我嘅灵方能成事。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在地上为主所做的见证，
今日我哋地上为主所做嘅见证，
不是依靠势力，
唔系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唔系依靠才能，
那是依靠什么？
依靠咩咧？
依靠圣灵，
神圣灵，
依靠神的膏油，
依靠神嘅膏油。”
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受膏者。
你知道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受膏者
啊。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明白什么叫受膏者。
弟兄姊妹应该明白咩叫受膏者。
受膏者呢，就是 son of oil。
这个叫受膏者是 son of oil。
这个就是油子。
就是油之子。
什么叫油子呢？
咩叫油子呢？
油子就是全身都是油的。
油之子就话全身都有。
我记得好像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
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
啊，你是油子啊，
你是油子
啊，你这个全身都是油啊，
全身都是油的，
谁要碰你谁就卡你的油，
谁碰你就害你油了
啊。我们基督徒啊不卡别人的油
基督徒呢不害人的油的，
我们跟 就是让别人揩油的。
对，我哋就俾人哋嚟揩油。
你要成个油子。
你成为油子。
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呢是根据圣灵的膏油在神面前侍奉神。
我哋今日系根据圣灵嘅膏油喺神面前生活。
啊，今天呢？侍奉需要膏油，
咁啊，侍奉需要膏油，
聚会需要膏油，
聚会需要膏油，
生活需要膏油，
生活需要膏油，
哪里膏油多，
边度膏油多，
弟兄姊妹，哪里就有滋润，
边度就有滋润，
哪里就少难处，
边度就有难冇难少难处、啊。
现在教会里面叽叽嘎嘎的事情很多啊，
今日教会里面咧叽叽咔咔事好多，
就是你们缺少膏油，
所以咪缺少膏油咯，
很简单嘛，
好简单。
如果你也满身都是油，我也满
身
都
是油，
我们两个碰在一起，
我
们碰不出什么声音来，
碰不出咩声音嚟噶，
对不对啊？
系咪？
因为你没有油，我没有油，
因为你冇油，我又冇油。
说你的棱角碰到我的棱角，
咁你棱角碰咗个棱角啦，
那就麻烦了，
咁就好麻烦啦。
在侍奉上面需要膏油，
侍奉上面需要膏油，
感谢神，
感谢神，
神在这里。给所罗巴伯一个非常好的指示，
神给所罗巴伯一个非常好的指示。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这个意象就告诉我们，今天神的旨意要得到成就。
神嘅今日神嘅旨意要得到成就。
我们这些受膏者，
我哋呢班受膏者
要活在膏油的里面，
要活喺膏油嘅里边。
那么第六个意象，
第六个意象，
第六个意象讲到一个飞行的书卷，
第六个意象一个飞行嘅书卷。
这个飞行的书卷乃是讲到神今天在全地的审判。
你又非常嘅书卷就系讲到神喺全地嘅审判。
神特别审判什么呢？
神特别审判咩？
审判那些虚假的东西。
特别审判嗰啲虚假嘅嘢、哎。
不仅审判虚假的东西啊。
唔单止审判虚假嘅。
神也审判那些偷来的东西。
神又审判嗰啲偷懒嘅嘢。
偷来不是偷懒、
啊，
偷来的东西啊。
偷嚟嘅嘢，偷窃嘅嘢。
今天这个地上呢，弟兄姊妹们，太多虚假的东西了。
咁啊，等住咪地上太多虚假嘅嘢啦。
太多偷来的东西了。
太多偷嚟嘅嘢。
我们都从神偷来，对不对？
我哋好似咧从神嗰处偷嚟。
那么这个要神审，要神要审判。
呢个神要审判噶。
所以这个大的书卷呢？
呢个大嘅书卷。
全地飞行。
喺全地上面飞行。
啊，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在他的审判之下。
任何个地方都喺佢审判之下。
所以弟兄姊妹们，作为神的儿女，
作为神嘅儿女们，
我们不要怕地上。这些什么人的事，
我们不怕地上什么人的事，
我们知道是神在这里掌管万有，
是神在这里掌管万有、
啊、第七个意象，
第七个意象
讲到这凉气中间有个妇人，
就在个 凉气中间有个妇人，
那个妇人代表罪、啊、
这个妇人代表罪，
所以这整个意象的意思就是神要把罪整个除去，
整个意思就是神要将罪恶除去，
我们知道神有一天要将要完全的把地上的罪除尽，
神有一日要将地上所有的罪都除去，
这是我们主的在地上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点，
这个是主将地上的工作很重要的点，
也是神在整个宇宙中间所重要的点，
这个是神的工作在整个宇宙当中很重要的点，
神一定要把所有的罪通通除去，
神一定要将所有的罪通通都除去，
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这个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啊、最后一个意象，
最后一个意象
讲到四个车和那个铜的山，
你见到四个车同埋铜嘅山，
讲到神要审判地上的列国，
要讲到神审判地上嘅列国，
神要在地上清除一切反对的势力，
神要清除地上一切反对嘅势力，
要使神的国得到建立，
叫神嘅国得到建立。
我想呢，这是我们简单的把这八个意象啊，那么做一个解释。
我哋系简单将呢八个意象做一个简单解释，
给青年弟兄姊妹，我们有一点点的印象。
希望俾青年弟兄姊妹有一啲嘅印象。
你要知道里面详细的内容。
如果你知道里面详细嘅内容，
希望你回去好好的读这些话。
希望你好好翻去读呢啲话，
深入的读这些话，
能够深入嘅读呢啲话。
弟兄姊妹，当这个意象完了之后，
当呢啲意象完咗之后咧，
我们看见神先知呢又传了几篇的信息。
先知又传咗几篇信息，
那么说到也把预言给他们，
亦都将预言俾佢哋。
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神在我们属灵生活上面有几个实际的要求。
你喺呢度上面咧，神喺我哋属灵生活上面有几个实际嘅
要
求。
其实这几个要求呢，
呢几个要求咧，
也是教会得复兴的重要的原则和条件。
亦都系教会得复兴嘅重要嘅条件。
这几篇信息也给当时神的百姓带来复兴。
呢几篇信息亦都带俾当时嘅神嘅百姓一啲嘅复兴。
有三个重要的点。
有三个重要嘅点。
第一个。
第一个。
啊，要向耶和华进食。
要向耶和华禁食，
那禁食就刻苦己心啊。
禁食就是刻苦己心。
那么简单的话就讲，要向神有认真追求的态度。
简单的讲就话，对神有认真追求的态度。
第二个，
第二，
要重视弟兄之间的关系。
要重视弟兄之间的关系。
神不仅重视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
神唔单止重视我哋同佢嘅关系。
我们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中间也要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哋同亲爱弟兄姊妹都要建立美好嘅关系。
第三个，要追求得胜的经历。
要追求得胜嘅经历。
特别在今天末了的时代。
特别喺今日末了嘅时代。
要听见神得胜的呼召。
要听见神得胜嘅呼召。
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得胜呢？
咩叫弟兄姊妹咩叫得胜呢？
回到神原初所要的正常的光景，就是。
就系翻到去神原初所有正常嘅光景，就系。
那么下面接着我们看见，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有重要的预言。
然后我接下去睇见喺撒加利亚书嘅里面有重要嘅预言。
这个预言里面呢？
这个预言里面呢？
把主耶稣基督后来道成肉身在地上。他生活中间的有好多的事情都把他启示出来了。
就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在生活里面很多重要的事情都讲出来了。
比方我们开头讲到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骑驴驹子进耶路撒冷。
比方话我们开头的时候讲过，路加福音里面主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
这个预言呢，乃是撒加利亚书十一章里面的一个预言。
这个预言是撒加利亚书十一章里面的一个预言。
撒加利亚预言到犹大要卖主。
撒加利亚甚至预言到犹大要卖主，
并且是讲犹大卖主耶稣的是30块钱，
并且讲到犹大卖主的时候是30块钱。
哇，你看那个时候距离主耶稣这个降生还有差不多是这个400多年，对不对？
你知道那时候距离主耶稣降生的还差距离400多年，
可能将近500年，
可能将近500年。
但是先知已经远远的看见了，哎，那个犹大有一天呢，拿30块钱把主卖掉。
但是先知预言嘅睇见咧，有咧犹大攞30块钱咧将主卖掉。
哇，这个先知啊，好像眼前呢就看见看戏一样，好看见那个情况。
啊，先知好似喺戏咁样睇到嗰个情形。
所以弟兄姊妹们，撒加利亚书的预言很重要啊。
撒加利亚书嘅预言好重要。
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9章到11章啊，
9章到11章，
他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那个光景。
他是讲到主第一次降临的光景。
然后12章到14章啊，
然后12章到14章
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光景。
就讲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光景。
啊，这个年轻的先知啊，
一个年轻的先知，
他实在得到神丰富的启示。
他实在得到神丰富的启示。
弟兄姊妹，这对青年弟兄姊妹是很大的鼓励啊。
这个对年轻的弟兄姊妹很大的鼓励。
啊，我们希望我们青年弟兄姊妹们中间有更多的人。能被主得住，
我们希望年轻弟兄们有更多被主所得着。
当你的心向着神单纯渴望，
当然你的心向着主单纯渴望，
神就可以把他的心意开启给你，
神就可以将他旨意开启给你。
感谢主，
感谢主，
他被神用，
他被神用，
在那个时代中间，
那个时代中间，
他的服事是相当成功的，
他的服事是相当成功的，
因为他跟哈该两个人的配合，
因为他跟哈该两个人配合，
结果呢，使当时神百姓中的领袖们得到鼓励，
就使神百姓当中的领袖得着鼓励。
所以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他们就起来动手。
所以所罗巴伯同埋耶稣亚就起来动手。
王的命令还没有来。
王的命令都没来。
但是先知们已经把神的命令带来。
但是先知已经将神的命令带来了。
结果呢，许多百姓也都一起奋起。
所以好多百姓都一起奋起。
结果呢，他们很快速的就把。工作完成，
所以他们很快速地就将工作完成。
所以在大利乌王第六年，
所以当大利乌王第六年
亚达月初三日，
亚达月初三日，
这个殿就修成，
殿就修成了。
虽然弟兄姊妹们，
虽然弟兄姊妹
他们当初所建造起来的殿，比起从前呢所罗门所建造的殿小得很多啊。
当然他们所建的殿比所罗门时候所建的殿啊小得很多了。
所以有的人看见很失望，
所以有啲人睇见好失望。
没有看过的人就觉得很不错，
冇睇见过嘅人觉得唔错啦都。
但是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神在这件事上特别告诉我们，
神喺呢件事上面特别话俾你，
在幕后的日子，
喺幕后嘅日子，
地上是小事的日子，
地上系小事嘅。
神并不重在那个大功，
神唔系重喺大嘅工作，
神重在那个实际。
神重在实际，
所以今天你如果能活在属灵的实际里面，
所以如果今天能够活在属灵的实际里面，
比你做很大的工要来得有价值，
比起你做很大的工作来得有价值。
所以主回来之前，
所以主回来之前，
主所要的是一个实在的工作，
主所要的是实在的工作。
愿我们能在神跟前实实在在的跟随主，
但愿我们在神面前实实在在的跟随主。
我们不需要追求那些虚浮的东西，
我们不需要追求那些虚浮的东西。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为什么在旧约最末了的这段历史，
为什么在旧约最末了的这段历史，
在神的眼中看来 那个是有非常的价值。
在神的眼中看来是非常有价值。
甚至哈该说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
甚至哈该说这个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
请你记得啊，
请你记得。
神没有说呢，这个殿幕后的工作大过先前，不是这样讲的。
神并不是说这个圣殿幕后的工作比先前的更大。
神没有说这幕后圣殿的这个工程呢是大过先前。
神没有说这个圣殿幕后的工程比大过先前。
神那是说什么？
神话讲咩？
这殿幕后的什么？
神父，这个圣殿幕后的咩呢？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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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大过先前，
荣耀是大过先前。
感谢神，
感谢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不在乎我们外面工作的大，
神在乎外面工作的大。
如果是真实的，
如果是真实的，
充满神的荣耀，
充满神的荣耀，
那就有价值，
咁就有价值。
所以这是先知们当时给百姓们带来的鼓舞，
对百姓带来的鼓舞。
结果呢，他们在那里成就了一件在神心中非常满意的事情，
他们成就了一件在神心里面非常满意的事。
今天在这末了的时代，
在这个末了的时代，
神也在他的百姓中寻找这个，
神的百姓当中寻找这个。
我们盼望主借这些话，
我们盼望主借着这些话，
给我们带来很清楚的指引，
给我们带来清楚的指引，
也带来鼓舞，
也带来鼓舞。
好，叫我们在这一个幕后荒凉的时代里面，
好叫我们在这个幕后荒凉的时代，
能够像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一样，
好像那帮被掳归回的人一样，
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在他们面前服侍他，把荣耀归给他，
按照神的心意向主服侍他，将荣耀归给他。
请低头点祷告，
我低头祷告。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你怎样能够使用撒加利亚？
主，你能够怎样使用撒加利亚？
使用这样一个年轻的先知，
使用这个年轻的先知，
让他的服事，
让他的服事，
在那个世代中间带来复兴，
在那个时代当中带来复兴。
主，我们也求你使用我们中间所有的青少年的弟兄姊妹。
我们主，我们求你使用我们当中年轻的少年的弟兄姊妹。
愿主在我们中间真是得着更多的撒加利亚。
给我们在我们当中得着更多的撒加利亚。
愿你吸引我们，
愿你吸引我们，
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羡慕能够常与主有交通，
让我们年轻的时候就羡慕常与主有交通，
在隐藏的生活里，
很隐藏的生活里，
能够跟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
能够同主有亲密的关系。
主啊，我们知道今天你在地上寻找人，
我记得今天两地上寻找，
特别在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中，
特别像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
主啊，你的心何等的迫切能够得着一些人，
主，你的心何等迫切要得着一班人。
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
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心里对你说，
但愿每一个人都从心里面对你说，
主，我们在这里，
主啊，我在这里，
求你扬起脸来，
求你扬起脸来，
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
用你面上的荣光照亮我们。
主，愿你得着我们，
主，你得着我
们，为着这个世代得着我们，
为着这个世代，
为着你的荣耀得着我们，
为着你自己的荣
耀得
着我
们，为着你再来得着我们，
为着你再来得着我们。
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这几天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工，
这几天你的
灵在我
们
里面运行，主啊，知道我们的心转向你，
知道
我们整个的景象转向
你，
让我们的全人都归向你，也荣耀归给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
我
们是属于你
的，
我们把一切的敬拜归给你。谢谢
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